诸位朋友，大家平安。平安这个词，其实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问，但是真正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边，特别是在当下这个时间，特别是在中国，那这个平安这个词的话，实在是意义非常的实在，也非常的丰盛。平安，你心中有平安吗？现在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心中有平安？有多少人我们这个里边是充满了恐惧、恐慌？的确，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平安。那我们在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应该如何去看？虽然我们今天我们四堂，我们教会的四堂都在讲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就看到这个经节，但是联系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其实也非常的应景，也的的确确让我们看到说，那人跟神在这种的困难面前，把我们人打回原形，我们人是如此的软弱。所以说我们就在里边去看这一个属灵人的智慧。那当然这段经节还是在哥林多前书这个第二章，那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上下文很明显，它是讲的是一个合一的事情，那合一也同样在这里边这个题目当中在体现。所以说我们在进入到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再次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丰富来运行，主，我们既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你就打开我们的心，放下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邪情私欲。主，唯有你使我们真正可以得平安。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敞开我们的心，顺服圣的带领。愿你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没有任何的拦阻。主啊，愿你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来成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就是说，还是看到这个圣经的原文，圣经的上下文来看到说，我们上这个讲到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有很多的恩赐，什么都不缺，但是他们是不合一的，有分党结派，有纷争。为什么分党结派？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智慧挺大的，我有我的智慧，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这样的一些事情都会的发生。然后这个有只有神的智慧能够说把人合一起来，就是那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保罗在这个地方就特别讲到说，我们要合一，那个根基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我们把人的智慧都放下去。那就谈到了两种人，我今天我们就是说就从这两点来看，一个是人的智慧与神的智慧形成对比，然后呢属血气的人落了个人跟属灵的人形成对比，我们从这两点来看也应到我们自己的身上。首先我们看人的智慧跟这个神的智慧，首先会看到说它的内容和来源是不同的。然后神的智慧很明显的是从一章十八节他就讲到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对我们这个是有神的大能，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那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神的智慧。那二章二节的时候提到说，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我不知道别的，我就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在神眼中，耶稣和并十字架是所有福音的中心。当然神有普遍的启示，有我们这些科学什么都是神的智慧，但是神要拯救这个世界的话，不是通过科学，而是通过福音，这是他看重的，这是他的智慧。而一到三十节的地方在讲到说，一章三十节的地方讲到说，这个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个救赎主他来怎么来拯救我们这些人，就用耶稣基督。那这样的这个智慧，它的来源是从前是隐藏的，以前的旧约是预表那个羔羊，那到了新约的时候他亲自显现，然后把这个福音来展开，然后是神奥秘的智慧，是神在万事以前就让我们要去这个得荣耀的这么一个智慧，就是耶稣基督。就时间到了，他就把他儿子生下来，那这是神的智慧。那人的智慧就很明显就会在讲到这个第二章第六节，他说是世上的智慧， 不是从神来的那种特殊的启示，他是有权有势灭亡之人的智慧。那到了一章二十节，他说那些你们的智慧人在哪里，你的文士在哪里，你的辨识在哪里，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在哪里，你们不是口才很好吗？你们现在希腊人不是讲逻辑吗？是不是大街上一走就能去都碰到很多的圣贤吗？你们这些的智慧是人的智慧，一些犹太人你的这些的文士把那个旧的圣经研究的这个那么的仔细，然后去守这个律法，这不是这个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是通过这律法去找到律法的本身，律法的总纲，律法的那个总结是谁，归属是谁，耶稣基督。而他就守在那个 sign 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标志那个地方。所以说就像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出去卫生间在那里，我们就在那个标准的地方停住了，而没有去找到那个卫生间一样。那这些智慧到了第二章第八节的时候讲到说，就是这些人把荣耀的救主而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人的智慧，就是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的这个长老，这有权有势的觉得自己很有能耐的一群人，结果呢借着罗马的这些的这个掌权者兵丁就愣愣的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去了。这就是人的智慧，因为是瞎眼的看不见的。因此我们看到说，第一个，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它的内容和来源是不同的。第二个，得到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神的智慧是明显的是超越了人的见识。第二章的第九节他说，神为所爱的人所预备的，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就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东西。你眼睛看的没有，你没看过，然后你心里边没想过，你耳朵也没听过。这样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甚至于说连魔鬼他没有想到说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来败坏的掌死权的。而神的智慧又靠着圣灵上面启示，就是二章第十节他说，就是因为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然后我就借着这个福音，然后把神的这个奥秘就显明，借着圣灵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参透，让我们去清楚，让我们去接受，然后这个福音，这一个神的智慧。但是人的智慧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眼睛看见的，我们眼睛听，耳朵听到的，我们心里想的，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观察，但是我们就没有信心的去想那个信心的眼睛所看到的，我们就无法去领受说那个从天上来那个信息，就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但是告诉你地上的事都听不懂，何况告诉天上的事呢？这个就看到说我们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第三个，传解的方式是不同的。这看到说神的智慧是用什么来传讲的？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我们是跟圣灵一起走的。我们要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祷告的心，我们要神跟我们一起去，因为若是神的灵不感动，没有人成为耶稣之主的。因此我们传言的方式一定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福音的大能，然后才能去传。但是人的智慧就明显的不一样，他靠着辨识，他靠着这些的文士，靠人的智慧，然后有高言大智，要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要用那种不管怎么样洗脑的办法，还是用那种这个我们很这个优越的一种辩述，或者说一种很委婉的一种的语言，这些事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传神的智慧的一个传讲的方式都不一样。就像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那边讲到说，那些彼得跟约翰见到了这些的官长、文士、法利赛人、长老、大祭司，然后呢，他们就是在那地方看到说，他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有学问的人，见彼得跟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本身就是一群打鱼的渔民。就稀奇，就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然后又看他们治好了那个人，行了神迹，就那个治好的那个人呢，跟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以辩驳。就这一群软弱的人，但是圣灵在他身上， 他们行着神迹，也带着那种的这个言语那种胆量，结果把这些世界上当时顶尖的这些的学问，有学问的人给吓住了，他们就稀奇，他们这些人就无可辩驳。原因为什么？因为传讲的方式是用圣灵的大能和明证。那另外一个例子的话是《使徒行传》第6章9到10节，斯提凡面对的是这个从各个大城市来的古利奈人、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时是，埃及的首都。那除了罗马就是他，罗马当时 number one， 他是 number two，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城市。还有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这些人都是顶尖的这些的有智慧的人。然后呢，跟这个斯提凡辩论的时候呢，斯提凡跟他们辩论，结果呢，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都抵挡不住。不是对手，不是因为斯提凡厉害，而是斯提凡身上有圣灵，圣灵充满他，有大圣灵的那种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他靠着神的大能去传讲。同样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很厉害的人，在世界上，在人眼中很厉害的，又是教授，又是 manager， 又是 director， 又是很多，对，让人觉得哇，你是这个这样子。但是你来到教会，包括我们服侍那学生，包括我们出去，你会看到那么的谦卑，你看不出来。我有时候跟他讲说，你知道他干什么的？说哇 ，OK， 你知道他底下管了很多人吗？他说是吗？你会觉得他们那么谦卑，给我倒杯水，甚至给我把那些掉的饭渣都给捡起来。这些都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因为什么？我们不是靠我们在世上的地位，不是靠我们在地上的这种才华，而是靠着圣的大能，所以我们谦卑，所以说我们做的这个美好的见证。所以特别是在我们教会，我们看到好多好多，其实别人看到说，哎，我就弄不清楚，原来从在你们身上我们看到的基督，看到了那种基督的爱，基督的那种谦卑，这些都让我们看到。所以说我们通这儿第一点就看到这里说，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是不一样的。那在人的眼中你看中什么？很明显，在神的眼中他看中神的智慧，耶稣并在钉十字架。那在你眼中你看中的是什么？在这些世俗的人、不认主的人，他们看为愚拙，这些人宗教狂，这些人耶稣并十字架是愚拙的，你是否看为愚拙？我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的人？我们是否看重神的智慧？如果说我们现在还不认识神，你心里缺少那个神的智慧，你依然看重世界上人的智慧，你依然看为说耶稣并在钉十字架是愚拙的，那么今天你可以听到说，那从天上来的声音，从圣经里边讲出来的，那你就是一个属血气的人，你还没有得救，因为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依然看他为愚拙，但在神眼中看为你是愚拙的。这是圣经这么讲的。所以说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空间，就是在这种二度空间里边，时间和空间。但是信主的人突然就增加了一个高度，到了上帝那个地方，时间突破这个有限，而是到了永恒里头。你要不要活在这种立体的里头？而在立体里头，你能看得清楚，原来神的智慧是如此的奥妙，是如此的奇妙。我想这是跟大家第一个挑战，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要认真考虑，因为你缺少神的智慧，因为你没有信主，你还依然认为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是一个愚拙的，与你跟你没有关系的。巴不得你能够活在一个立体的里头，活在永恒的里边，活在一个高度的里头。这是我们看到说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第二点，我们看到说属灵的人、属血气的人跟属灵的人。属血气的人，其实在 King James 版本，它叫 natural man， 自然人。当然，对应着属灵的人就是 spiritual man。那么在 NIV 的翻译的话，就是说是 person without the spirit， 没有圣灵的人。就叫属血气的人，就叫自然人。当然属灵人他翻译成是 person with the spirit， the spirit 就是 the Holy Spirit， 有圣灵的人就叫属灵的人。 那属灵的人跟这个属血气的人，他们什么区别呢？就是你是否领受了圣灵，你是否明白圣灵跟你所讲的，你是否明白上帝的事，你是否明白属灵的事。我们看到说属灵的人二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从神领受圣灵，然后属灵的人他是明白神的事情的，然后因为圣灵用直接的言语去解释那属灵的事，整个十二节跟十三节都在讲这个，因为你里边有圣灵，所以说你明白神的事情，你明白圣灵的事情，所以说你也有那个能力去传讲去圣灵的事情。那十五节到十六节说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为什么有参透万事？因为他里边有圣灵，圣灵会指教他，然后呢因为他里边有基督的心，让我们看到说这是属灵的人。那属血气的人就不一样了，属血气的人十四节在说他不领会神的事情，你跟他讲说圣经，你跟他讲耶稣钉病十字架，哎呀，这些根本就什么死人复活同女怀孕三人这个三位一体，你就是胡扯，因为证不通，我逻辑上通不过，我科学上没法证明，看为愚拙，他无法体会圣灵的事情。在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就读圣经怎么读怎么不对，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谁证明了，谁看到了？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圣经依然有问题，但是你会觉得那不是问题了，就像我们看一个看我们的自己的父亲一样，这个男人到底是谁，跟他没有关系的时候怎么看都觉得很奇怪啊，穿个西服打个领带显人模人样的，狗模狗样的干嘛，你弄不清楚他干嘛。但是你知道他是你的父亲的时候，你依然他还是西装领带，还提个包，还派个车，你会觉得有些问题你不问了， 你问他跟你解释你也不懂，但是你知道这个人爱你，这个人是你的父亲，你会觉得在他面前你可以去真的跟他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一样的，因为你里边你有那个关系，有那个神的灵，你那么神的灵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去明白去经历神的事情，那属灵的事情。但是呢就刚才说到说这个属血的人就不会不领会，反倒以为愚拙，因为没有圣灵也不信耶稣。那么我们拿这个例子来讲，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他讲到说这些灭亡之人，灭亡之人他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其实就把所有的世界的人都放进去了，像以前我们讲到中国人跟老外就所有的人都包进去了，外邦人跟犹太人，而外这个犹太人呢他要神迹，要神迹的结果呢他看十字架的基督是一个绊脚石，而外邦人求智慧，这希腊人求智慧，而这个十字架的基督呢他称为是愚拙，说根本就没有 不符合逻辑。但是对于得救的人，对于属灵的人，这犹太人跟外邦人不管都这里面都有，那么基督他就觉得是神的能力和智慧，我要去传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就不去仔细看这两段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但是因为这个一总结的话就是这样子，就是属血的人跟属灵的人的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来看到的话说，我们这个属血气的人跟属灵的人，我们对神的事情这种的不同的态度。那我们想从这一方来引申一些的事情，引申什么呢？就是人的灵魂体。当然人的灵魂体我也知道说我们谈到灵魂体的话，有这种人的灵魂和体到底分三分和二分，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我今天只拿这个作为这个应用来说，不是从神学上来解释它。我们其实人都知道说我们有个身体 body physical 的这个能看得见的，我们有个身体，而这个身体的话其实我们是的确是让我们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的成为我们的关注点，因为我们这个特别是这种冠状病毒来临的时候，我们怕传染，它传染的不是灵魂，它传染的是我们的身体。那我们去看医生，所谓的那些的 physician， 那我们看的是我们的身体，这今天我头痛，今天我这个脚不舒服，今天我胳膊不舒服，肉不舒服，心脏有问题等等，那我们看这些的话是这个身体。第二部分的话我们知道是魂，魂的话通常我们知道包括情感，包括理智，包括意志，就是我们 happy 不 happy， 高兴不高兴，然后抑郁不抑郁， 今天是愤怒不愤怒等等，都在这个范围里头，是魂。那么这个灵的话，那么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们被先祖亚当被创造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在他身上出了一口气，他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个气，那个词，无论在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跟那个灵是同一个词，吹那口气，那个气跟灵气氛，这个灵气等等。那到后来犯罪之后，这个人的灵到底怎么样，我们就也不说再不去展开讲，总而言之都会受到污染。那我们只是说，得救的人，我们的灵魂苏醒，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又跟上帝那生命的泉源又重新接上关系，因此我们又成为那有灵的活人，又成为那这个基督在里边，在我里边活着，那我们那个灵又重新活过来。现在我们就是说看到这灵魂体，我们先就说到这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其实不光是你属血气的人，我们其实基督徒也这样子。我们先假设就看的属血气的人或者一般人吧，你最看重的是哪一部分？诚实的讲，坦白的讲，啊，眼睛，我们坦诚的讲，我们非常看重我们 body， 我们的身体这一部分。你从去谁来去负责这个身体的健康的那个职业，就能知道他的待遇，就知道说我们人关注什么。第一个是我们 physician 是医生，第二个是心理医生，第三个是牧师。这个待遇呢，你可以想想，有一个两个小孩，现在好像在国内经常有，现在经常是比爸爸，这个看谁的爸爸厉害，一个外科医生的小孩跟一个牧师的小孩在比较，说谁爸爸挣钱多。答案谁挣钱多呀？不言而喻嘛哈。然后这个外科医生的小孩就在说，你知道我爸爸做一个手术那几万呢？他一年我都数不过来啊，那零都很长啊，这个你年收入几十万，厉害不厉害？然后这个牧师的孩子说，啊，那也不算什么，我爸爸更厉害。你爸为什么厉害的？这个穷传道就牧师嘛，你知道牧师就站到都是平均大约在哪个位置都知道嘛。说不，你弄错了，你不知道，那些都是假的。我爸爸你知道站在台上不到一个小时讲一个小时，然后就是那就弄一本书，还弄一张纸，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45分钟，然后就出现四个人拿四个袋子，然后就是收钱了。收多少钱不知道，反正是那里边可满的，一个小时就中这些，你说谁中的多？当然这是个玩笑，这个小孩不懂，愚蒙。但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心里边一般的人重视什么，我们非常非常重视我们的身体。这一次冠状病毒，我们非常非常重视我们的身体，这些都没有错，身体是神的殿，我们应该好好去重视它。但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去重视心里边，他们大家心里边有没有平安？特别我们有时候我的观察不一定对，我们华人对心理健康的重视不够，我们觉得去看个心理医生觉得好像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看一个 counselor， 看一个 psychiatrist， 好像给人感觉我得了精神病一样。我说的不是精神科医生，我们其实还喜欢看精神科医生去开药嘛。特别在因为我们从这个亚洲过来的，特别在大陆，那你说你要去看心理医生，这个问题是骂人的话。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说内心已经崩溃了，没有办法了，才想想说，哎，这个东西有没有个稻草去抓一下。但是我们又头疼脑热，我们又说巴不得医生你给我打点滴，然后去抗生素给我加上去，给我把这个地方给我治好。那第三部分灵这一部分的话，那有更少的人关心说永恒永生，耶稣基督并在钉十字架关我什么事情，我活在当下就不错，我就看这一点，今天我头疼我就治头， 脚痛治脚，明天更不管。这个是我们看到说现在的现状，这是看到说我们现在这个冠状病毒流行，再次我们看到人，我们非常非常重视外边，但是我们里边那个平安我们不去寻找，我们惊慌之后继续去在外边加强加强再加强，在身体方面去加强，但是我们心中这个平安我们不去寻找，到底从哪里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办法，戴洗手，戴口罩，戴怎么样，戴怎么样，戴怎么样，然后戴隔离，这些有没有必要？我一点没有否定的意思，我们要去做。这也是我们昨天只是会再次发出通知来说，如果说你从中国回来的话，你就要在家待两个礼拜。我们要做这个事情，要彼此要保护，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身体，不要相互传染。但是我们的 focus 单单是在这个方面吗？我们的 focus 有没有在心里边说，想想说武汉那群那些人，中国那些人，你周围的人，包括你和我心里边有平安吗？这个平安从哪里来？你怎么去保护？你要戴几层口罩？你要洗几次手？你心中有平安了？而这个平安只有从心而来。那我们有没有想到说这一群人他有没有得救？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去哪里了？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时候去跟他们传讲耶稣的福音？有没有在微信里面去发给他发说耶稣在爱你？这些是我们可能更加去关心的，也是神更加关心的事情，因为那个永生更加的重要。但是有几个人在这种情况底下去关心到第三个部分？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那即使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同样有不同 level 的属灵的人，我们都是得救的人，但是我们的偏重还是不太一样。第一种偏重肉体的基督徒，是我们是要我们又要那个永生，同时我现在要生活的好，我现在要这个舒适，我现在就是要这个各方面要不错，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们不希望说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我就说这个事情很重要。今天我觉得不舒服，就不来聚会了。今天说怎么样就不灵修了，今天怎么样就生的事情就撇一边去了，因为那个影响我的身体健康，那个影响我的身体。我们很看重这个，我们不想为着神的事情牺牲什么东西，特别身体。第二个是偏重魂的一个基督徒 ，solid Christian， 那就是感觉说我信主的原因是让我 happy， 让我家庭幸福。我们来这个教会好像是这个温度调的不太好啊，不来了。哎，这个好像吃饭味道不太好啊，不来了。今天来那个人给我看我两眼，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啊，不来了。因为让我 feel bad， feeling emotion。我来信主的原因是让我 feel good， 我让我信主的原因是要让我成功。特别是我们在北美，第一个通常不大是问题，我们第二个很看重。在一些不发达的国家，第一个很重要对他来说。而属灵的基督徒的话，那应该是圣灵怎么想？我们心里边去想想，圣灵应该怎么去带领？在这种情况底下，神应该，圣灵，你的心意是什么？愿我衰微，愿你来，这个显大。愿神的灵能够带领我，我敏感于圣灵的带领，我愿意祷告在神的面前，我愿意安静在神的面前，我愿意接受他的指引，我愿意接受他的掌管。我不要去偏重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我们都在生活在中国，在这个里边，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可能偏重不同的东西，然后呢我们要自己去反省说我们都偏重什么东西。我们知道每个人不是 perfect， 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的确确是存在这三个方面的。看保罗，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使徒保罗他是使徒，他为了神的福音，他第一个没有，他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是被打被杀，都快死好几次了，有一次被打被夹就打死了，他后来就自己爬起来了，然后打40下捡一下39下，几次渡沉船， 就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可以不去的，影响他的身体健康，最后他也死在这样的监狱里头，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彼得道定十字架。因此如果偏重他肉体的话，他不会干那个事情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 spiritual Christian， 他顺服圣人的带领，他要完成神的托付。他说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我就已经 跑尽了，当时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神给他托付，他明白顺服圣人的带领往前走。那他如果说我感觉我心里边这个平安，保罗好多时候不平安，他力不能胜，要死的心都有，他现在有些时候是没有平安的，因为在那种辖制里头，在那种困难里头，在那种被扭曲的里头，在被误解的里头，他心中是很挣扎的。但是他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他是陶心所喜悦的，因为他顺服圣的带领，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你我就待在这里头，我们是否一个属灵的人？我们是否顺服圣人的带领？我们是否在神的话语里边去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回到圣经，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合一，属灵的人是让人合一的，而属肉体的、偏肉体的跟偏灵魂、偏魂的都不太容易合一，因为这个温度你要调到72呢，还是65，你就会吵架的。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你我感觉这样子，我今天就触犯我的利益，所以说我就不去了，所以 no 你替我来等等，又会产生很多冲突。那我们为什么合一？就是因为我们一同顺服圣的带领底下，所以我们合一，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可以愿意舍己，愿意顺服，我们愿意去奉献上，那就合一了。为什么不合一？就是我们在里边我们的肉体那个情那个想法，那个肉体的想法，那个魂的想法是很强掌控着我们，那你带你心中的想法跟带我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这时候为什么不合一？为什么保罗的地方反复在讲到说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你我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甚至于说第三章第三节的地方说，对于这些这个哥林多这个教会的信徒说，你们呢虽然是就是说当做就是说你们是得救的，但是我不把你们当做属灵的，这把你们当做属肉体的，因为在基督里边你是小孩子，你们不能只能用外用那个奶喂你们，不能用饭喂你们，你们不能吃，到现在还是不能，所以说你们表现出来的是属肉体的，所以你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所以说你们表现出来实在是属肉体的，虽然你们已经得救了，虽然你们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从保罗对指出来哥林多教会这三种 的情况都存在的。那么对于这个当前的瘟疫，那你我是偏重什么？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是看重我们的身体，要看重，但如果唯一的看重的话，把它强调的一个到一定程度的话就有问题了。到一定程度来说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不一定是神的心意了。那我们圣灵到底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在里边能不能去把这种情况去把这个平安带给别人？然后这样是我们看到那个传福音的机会，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人要悔改，看到人的本性。所以说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来反思。刚才第一个应用的话就是说，如果在座当中你还没有信主的，你要去认真想一想，你要不要神的智慧？你不要活在一个立体的当中，你不要活在影红当中。你是否看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愚拙的？如果你依然看为愚拙的，我求你在神面前能够借着圣灵的大能，能够打开你属灵的眼睛，能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不是愚拙的，他是超出你所看眼睛看见的，耳朵能听到的，心里所想的，他要突破你，然后让你归向耶稣基督。那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偏重于哪一个？你是偏重肉体的呢，还偏重魂的，还偏重你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我们怎么样在这里边去顺服神的带领？你我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认真的来祷告来寻求？还是我们反思，在神面前反思说我的肉体和我的魂的意念非常的强烈， 使得我们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你愿意不愿意在神面前去放下自己，顺服神的带领，特别是在这一个瘟疫在肆虐流行的时候，你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有没有把这样的平安能够去分享给别人？还是我们只是专注那身体的保护，身体的看到那些新闻，看到我们让我们很惊悚，让我们觉得很幸灾乐祸，还是各样的负面的东西？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这场瘟疫，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这是我想大家应该在神面前去反省自己。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一样去反省，要去悔改。作为众教会，特别是在中国的教会，中国的这些的人也应该在神面前去反省，我们人到底是什么，人的平安从哪里来，人的永生从哪里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圣灵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智慧，让我们在你里边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但是主啊，你也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边能够活出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出来，特别是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让我们成为光，成为盐，恩待我们教会，也恩待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行，该如何做。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